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澳大利亚的年度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状况或 HUD 调查始于2001年， 有超过17,500人参加这项调查。 现在对2001年到2017年调查结果的分析表明， 经过几年的下降，澳大利亚的贫困人口再次增加。 2017年年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8万澳元， 比10年前减少了500澳元。 生活在相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定义为收入中位数的50%， 也从9.6%增加到10.4%。 Roger Winkins是这个调查的副主任。
Up until recently, it was generally a story of
直到最近，这通常是一个积极的故事。我们正在努力减少这个国家的贫困，但在研究的最后几年，我们看到贫困人口略有上升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是暂时上升，而不是长期趋势开始。随着联邦政府提高新开始津贴的压力有所增加，在另一项调查中显示，许多的失业救济金领取者正在牺牲食品和日常用度以求生存。 沃尔金斯教授说，他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求提高这个新开始津贴的金额。目前，如果你领取新开始津贴整整一年，你真的是处于贫困状态。所以我认为从这个角度，提高新开始津贴是一个很好的理由，特别是那些长期领取津贴的人。 分析还显示，自2001年以来，有超过一个收入来源的夫妇人数大幅增加。 但2017年，女性收入高于男性的异性夫妻数量仅增加了3%。 多年来，异性伴侣如何看待工作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。在大多数的夫妻之中，当工作要求对家庭生活产生不利影响时，至少有一个伴侣经历了高度的工作家庭冲突。这份报告的共同作者，墨尔本研究所的 Iglas 女士说，在性别上存在差距， 工作时间是理解它的关键。 我们调查了人们的工作生活会如何干扰他们的家庭生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父亲的工作家庭冲突通常比母亲更高。只要你考虑工作时间，你可以比较母亲和父亲的工作时间相同，母亲的工作与家庭冲突是高于父亲。这是因为与此同时，他们在家做更多的无偿工作，比如说家务劳动和儿童保育。 2016年到2017年，非标准工作的男性比例从34%增加到了37%。对于女性来说，这个数字是从58%上升到了61%。 我们看到更多的女性在工作，许多女性正在寻找兼职工作，女性更有可能从事非标准工作、兼职工作。因此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工作，兼职工作变得更加普遍。女性也报告了更高的精神疾病发病率。自2001年以来，所有年龄组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诊断均有显著增加。 但在20%的情况之下，15到34岁的女性患病率更高。沃尔金斯教授说，这些数字令人感到担忧，但也有一个好处。 它不一定完全是坏消息，因为我们询问被诊断的情况，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寻求帮助，他们可能正在接受治疗。调查还发现，1/4的澳大利亚夫妇中，双方有一个是出生在海外的。 Inglis 表示，这种关系的盛行表示澳大利亚正在拥抱多样性。澳大利亚在近几十年来变得更加的多样化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，表明人们和出生国家之间建立了关系。我认为这对澳大利亚开放社会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号。 澳大利亚的年轻人也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更长，大约50%的18到29岁的年轻人和父母住在一起。对于男性而言，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7%，而对于女性而言，这一比例上升到了约17%。一些分析人士表示，年轻人正在努力地获得全职工作，并且难以跟上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